好，这里是 iLa Radio 中华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我们在中秋连假的时候呢，跟大家来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看的时候呢，还蛮重的，因为它真的蛮大本的哈。那如果大家觉得看书很辛苦的话，其实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会对这本书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你喜欢呢，你就可以深入去看。然后呢，你觉得哎，你看书觉得很辛苦，那你听我们讲讲，你大概可以知道这样的内容了。今天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呢，是《货柜与航运》。哎，你只知道货柜三雄吗？那不够的，你要从这本书开始看起啊。好，欢迎一下我们风传媒的财经中心的主任周启源老周，你好。
Hello， 韵芬姐好，大家好。
好，我们跟大哎，你为什么会挑这本书啊？货柜航运是因为你太喜欢货柜三雄了吗？
对，我觉得这个2021年的航运股，应该正确来说就是以货柜航商为主的航运股。它在台湾的证券史上，今年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史诗级的转变。为什么说史诗级？不要说我讲的太夸张，我们先从今年航运股的这个变化来开始讲哦。因为今年长荣在大概六月底的时候，其实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哦。它单日成交，我记得是6月14号还是17号的时候，就是在十几号那个时候，单日成交100万张。然后呢，占大盘成交比重最高来到24%。24哦，等于你那一天成交台股所有1000多档股票里面，上市加上柜1000多档股票。所有的成交金额，每4块钱就有1块钱是在买卖长荣。
天哪！
那这个记录呢？我有委托那个研究单位去算，打破了过去20多年来台股的记录。因为台积电已经称霸很久了。
对，
虽然说20多年前台积电还很小，但是那个时候的台积电就已经是台湾最大的股票了。连20多年前的台积电到今天，不管是679块也好，不管是去年7月多曾经涨停过，不知道记不记得？都没有曾经说，1/4市值来自台积电过，最高只有到22%，上一次超过24%这个数字啊，是1983年，
哇，
你看那个时候是多久以前的？那个是1983年，玉芬姐还在念小学，你知道吗？
你少来，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个现象哦，反映的是台湾有过去这一年有非常多投资朋友，特别是过去这6个月，非常多
人哇，你这个资讯很有趣，
在买卖投资股票，而且都是在买卖26开头，56开头，就是航运股，就是不管他只要看名字里有一个航，长荣航、华航他也买了，台航、中航他也买了，那更不要说长荣、万海、阳明这三支，这个我觉得是史诗级，因为你去看他的股东人数的变化，过去这六个月大概增加了20几万户，就光这三支啊，长荣、万海、阳明就增加20几万户，假设每一户都是一个人了，台湾这过去这半年多了20几万个关心这三家公司航运的人，那运河有没有塞住啊？哦，这个
这个
海上风浪有没有大啊？
什么美东美西报价啦，欧洲报价都很关心。
对 对，以前有一首闽南语歌台语歌叫《惊准人的爱》啊，行船人的爱哇，现在惊准人的爱就是长荣、万海、阳明啊，所以大家非常关心，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挑这本书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出现的非常恰到时机，它不是一本新书了，它其实写好已经很久了，但是它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行业理所当然，但其实不过是这30-50年间的事情，在30-50年以前，这个行业根本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甚至货柜都不是这样。
是啊，你知道早年啊，你看我们当记者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叫你去跑航运股，就是航运、航空，或者叫你去跑什么橡胶、什么塑胶、那个双胶跟这个双航，我跟你讲，都是你在报社里面其实最 low 的，
都没红的
就对了，都没红的，对，你跑一辈子都不会红的，
对。
对，而且你知道，有些人当然就是，可能就是有些报社可以接一些那个航运的报价，可以给广告就合作一下，所以你还愿意接。不，一般人是其实都不用跑的，
而且
都不想跑的，
而且写出来大家看不懂。
对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就是船跑来跑去，东西上来下去，
对，
上来下去，
这是什么冷门的股票啊？
对啊，都没去。
嘿，
讲到最后一点就最
都不会涨
啊，都没去。讲几波，我们在这边讲半天，然后行情都不会涨，但其实你看过去这一年。 好像事情不是这样，对不对？我记得在四五月以前，哦，那个长荣塞住运河以前，大家就已经在说，哇，怎么涨这么高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去采访温升豪，那个时候不是他播那个连续剧嘛，
对，
他就说，哇，他都没想到五月的时候他就说，哇，长荣怎么涨这么高？就对不起，五月才算刚起涨，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哦，它很恰到时机的让你去分析一下，你如果可以好好的花时间，因为这本书我刚看了一下，不含注释的话就有392页，含注释大概450页。哇，真的，我觉得
算是一本蛮厚的书
了。对，你要花时间慢慢的把它读完。
对，
但就像货柜一样。他是要花时间从台湾跑到欧洲的，
也是也是。不过我对这本书有印象，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是 Bill Gates 有推荐过，而且这也是他的口袋书单。
对
对，
我回头看哦，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推荐这本书了。那这本书英文哦，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叫做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也就是说，这些一个一个钢制的货柜哦，是怎么样让世界的贸易越来越广泛的流通，而且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世界更大，但是呢，这个流通的速度更快，时间更少。货柜这件事情其实改变了很多，但是它出现到它被广为利用，不过也就是这50年间的事情而已。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贸易，然后牵动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嘛。
对，
所以它的书名很有趣，就是抢船、抢港，然后抢货柜。然后你上船了吗？你买船票了吗？
对，所以如果你有投资航运股，或者是你想投资航运股，我觉得这本书真的，你花个3个月都不为过。
真的，所以我看完，可不还没看完，其实我看了差不多3/4的啦，只剩1/3，后面一点点。不过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对于航运股真的是不够了解。
对，因为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它常年其实行情波动不大。
对，
其实长荣上市这20多年，其实它之前我看一下，它先前最高好像才涨到70块而已。所以很多人是根本没有看过航运股会涨的。他的既定的印象，他预设就是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航运股啊，别去啦，对不对？这句话打破了很多人的想象。对，
但也不是说推荐了这本书之后
就要你买航运股，不是这样的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对对对，
只是让你了解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航运，那么货柜怎么样的改变世界的一个经济。而且他那时候还有书上还有写很多的那个连接车司机的故事。
对
对，不是只有船上而已，你下来要怎么连接。对，这所以我觉得他的用一些很细的方式，因为这个我发现他是一个专栏作者，而且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好像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是，我觉得他的文笔，然后这本书出版社找的翻译的译者，都蛮出色的。所以我觉得造就的这本书是相当可读的一本书。其实你回头看哦，以前哦，我们想象中，我们在谈货柜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货柜出现以前的世界。韵芬姐，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上海滩》那个港剧？你在念小学的时候，有看过吗？
当然有啊，好看啊。
就是许文强跟丁力嘛，周润发跟吕良伟嘛。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也看过。那丁力我记得就是一个很穷的人，他就是在上海，就是好像卖东西的。那后来他《上海滩》赌圣也有借用过这个桥段，又找吕良伟来演丁力。那丁力这个角色，上海滩》其实这样的人非常多。然后后来前两年，中国大陆有一部连续剧叫做《远大前程》。远大前程讲的是就是杜月笙啊，那 三大佬、哦、然后还有一些码头工会啊、共产党啊、国民党特务之间的故事。那我刚才提到码头工会，穷的工人，然后拉车的车夫，其实这些人呢，原来都是在上海非常常见庶民的阶级。那我就发现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在货柜出现以前，其实海港本身都非常容易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你看纽约、高雄，
因为它能够开出去，是不是？
对，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以前在没有货柜的时代，是需要人力去运输一包一包、一捆一捆、一卷一卷的货物，而且因为总数非常的多，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在散装的时代一艘船以前曾经可以装过几万箱的东西，也就是说几万包的东西。当然了，如果塞了2个钢卷，当然它塞的东西就比较少了。但如果它全部都是塞，比如说咖啡豆好了，然后香蕉好，然后比如说木材，它可以总数多到几万箱，它全部都是靠人力扛上去， 然后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再用人力放下来。
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分享更多。 I like好，我们跟周启源老周来聊一聊这个货柜啊。刚刚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还在聊啊，就是说你看要装这么多的东西，然后这么大一艘船，你很难想象，对不对？可是我看过一张照片啊，好像也是长荣新买的那个船，他从那个空中然后这样拍下去海面上，看到这一艘船像一座岛一样大。
对，总长大概有400多公尺。他这个书中提到这种巨型的货轮哦，长300-400公尺，然后宽都有70-80公尺，所以你就会觉得哇，你人在旁边真的很渺小、啊嗯。其实像上次那个高雄，不是有一艘货轮把那个吊车扫倒了，有没有？哇，你就会觉得很像你把它披上一只哥吉拉，你就会觉得很像哥吉拉来了，
对对对对，
就配上那个音乐，就蛮夸张的、嗯。那如果追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点，
对，要那么多的人去搬那么多的咖啡豆，
对，咖啡豆啊，然后木材、香蕉，就是原物料啦，在散装的时代，
嗯。嗯，
所以一个海港会发展成一个大城市是非常自然的。为什么？因为它本身的上货跟卸货需要巨大的人力，而且有一个缺点、哦、就是说码头工人这一群人呢，虽然说、哦、薪水比较高，因为毕竟比较危险嘛。书中有提到说这群人殉职死掉的机会比什么建筑工啊、板模工都高很多，但是他们的薪资高，但是不固定。因为可能今天风浪大，船进不来。
对对。
那我叫来的工人，他里面书中提到，我可能早上7点就等工头来点我，他不一定要点我，所以我要拼命的，可能是贿赂他，可能是跟他说好话，让他来点我去搬东西。然后呢，可能我等到晚上9点，我都船都还没有进来，为什么？因为码头工人就说，今天那个风浪太大了。那你晚上可能就要睡在那边、那你老婆也不知道你要不要回家、所以码头工人在这本书中他有特别用一章去陈述、就这群人他是第一个在外界的形象不好、因为我们一提到码头工人就会说靠蛮力吃饭、然后他有书中有提到爱喝酒、然后呢会打架、
对，
他有一个很强的排他性、因为这群人总数很多，而且都是生活在港口周边、他的族群的色彩很浓厚，而且他不太容易跟外界融入、还有书中提到说英国调查30种工作的形象、码头工人排第29，好像比清道夫稍微好一点、虽然说他的收入在有船来的时候非常高、但是码头工人的这个退休金是很不稳定的，可以说没有，因为他经常被资方控制住、所以其实你看、一个大城市，但是在大城市周边默默付出的一群人就是码头工人，其实他们的、生活其实可以说是不太快乐的、因为第一个危险、第二个不稳定、对。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作为老板也很困扰啊，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耽误船，然后随时都有可能突然要开船，那整个调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海港这个局面，其实在货柜出现以前就存在了。你看我刚才提到高雄嘛、纽约、新加坡、在这些港在货柜出现以前就是一个城市，但是在货柜引入这个制度以后呢，变得更大。
哎，对，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城市。
对，
哦、
而且它把慢慢把腹地哦。延伸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我们来聊一聊阳明啊，因为刚刚你一直聊那个长荣嘛，对不对？阳明啊，阳明的前身其实更早就有了耶。
对，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师父洪昌哥有没有来介绍过
阳
明哦，因为他是这个古坛专家嘛，他讲历史是非常专长，我不好意思跟他媲美。那我觉得刚好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现在中国有一个国企叫做招商局集团，招商局集团其实跟台湾的阳明其实在100多年前是本一家的，
对对对，
他们都是叫做轮船招商局，就是那个时候的。就船就是还没有很大，然后会喷烟嘛，然后行驶在整个中国的海域这样。那是后来因为整个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然后才改名叫做阳明海运，然后留在那边的机构啊、财产等等的，就变成今天中国的国企叫轮船招商局。它1873年就有了，所以1873年其实还在同治，我记得还在同治的阶段。所以你看这个轮船这件事情，在这个近代啊，清朝。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但是它的改革其实很慢。当年就是在轮船招商局的时代，它就是还是你看人力扛上去、然后一包一包扛上去，然后堆满了之后开船，然后呢运输非常的慢，而且没有效率，很容易亏损。 所以后来才不断的改，中间招商局经过非常多次的这个减增资，跟台湾的这个公司经营很像哦，亏钱就减资，然后。
对呀、啊，东西卖出去怎么会没赚钱啊？
对对，因为你看很容易上下其手嘛。你看、我今天工人
对
搬一包咖啡豆上去，
嗯
啊，我可以中间拿一些起来啊，
嗯，
香蕉也是啊，木材也是啊，偷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嗯，
那他们的薪资又不稳定，其实促成了他们的动机发展变成这个样子，
嗯，
所以无形中哦，就是现在的这个货柜啊，这个运输现代化制度，其实当然也是杜绝了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嗯，哎、不过我们聊到了长荣，然后聊到了这个阳明海运是清朝哈，清朝的那个
1873年就有了。
哇，天哪，这个是轮船的招商局啊。
对
对，然后呢也是经历过这个搬东西，然后亏损，然后减资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这样的一个繁荣的一个发展，当然就跟经济的接轨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的速度是变快了，这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是，其实我们稍微回溯一下，其实我再讲一下长荣。
嗯，
其实张荣发先生当年创业的时候，
嗯，
他是租了，我记得是三条船，
对，
运什么？就是台湾的香蕉跟木材，
对对对，
去日本卖，
对对对。
对，你看是不是就散装的东西？木材不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货柜的时候，一定就是一堆一堆，
嗯，
那香蕉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子拿去卖，
嗯、
所以早期的船确实都是散装的船。
嗯，
那长荣我应该是率先投入货柜的台湾航商，
嗯，
然后他也是台湾第一个开拓亚洲，就是到全球环球的航线双线对开，
嗯，
应该是在70年代的时候，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跟后来我讲的另外一个主题，跟越战是蛮有关系的，
嗯，
那越战这件事情呢，它推动了整个货柜制度的底定，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用，其实在越战的时候发挥了淋漓尽致，
嗯，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在1965年的时候，这个书中提到，那个时候美国派驻在这个越南、哦、所谓的军事援助人员，他们还不是军队，然后一些顾问啊等等的民间工作人员，
嗯、
大概是20000多个人、
嗯
哦。他们那个时候1965年的时候，他们要运输过去 的人力啊物资就已经蛮吃力的、
嗯。
但是后来他们正式派遣大军过去之后，他们在当地有50几万人，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4.9万人、
嗯。
吃东西，喝咖啡，
当地没有的吃吗？
可乐。
当地没有吗？我们很好奇，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分享。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就是老周，跟大家聊这本书啊，货柜与航运啊，蛮厚的一本书，可是你听奇缘讲是不是觉得非常的 有趣呢哈，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看看书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因为它里面有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慢慢看其实蛮有意思。我们刚刚讲了货柜的出现其实跟越战有关系啊，
对，
哎，他们不能当地喝吗？当地没有咖啡吗？越南不是也有咖啡吗？
越南也有咖啡，但是当地
喝不惯。
对，可能整个比如说食物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武器，然后要住哪里？因为军队有营舍的问题嘛，
嗯，
营舍你还需要有时候需要伪装啊，你不能长得跟一般的房子一样，
嗯，
然后伪装，然后有些东西需要移动，比如说武器装备要移动啊，
嗯，
然后后勤补给要移动，
嗯，
然后整个物资，
嗯，
从住的、吃的、喝的、生活、开门七件事，然后到人员。相关的东西，置物柜哇这么大，这个不可能用空运，太贵了。
嗯，
它海运的需求非常大，但是那个时候越南可用的深水港只有一个，
嗯，
而且那个深水港距离入海口那个河的入海口，他说还有45迈，也就是大概七八十公里。所以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就 Google 了一下，我就设想七八十公里大概多长？运芬姐，如果从台中高铁站出发，
嗯，
到日月潭大概80公里。所以大概这么长、
哦、
所以你的船、哦、你还要再往里面开大概80公里、哦、要这么长，台中高铁站到日月潭，然后你才碰得到港口，
你这样讲我们都很有感，
对，然后更有感新竹高铁站到司马库斯就是80公里、哦、就是这么长。那重点是它可能河水会越来越浅，所以它还要换装，可是那个时候驳船不够，因为我们现在就会觉得很简单啊，一艘船，你看现在长荣最新的24000 TEU 24000个货柜、
嗯，
它就是吊车一直吊一直吊，然后货柜车到了开走，到了开走，然后开到附近的仓储场，然后货这个业主自己来分批认领缴钱，就是这么简单、
嗯。
但以前完全不是，以前在没有大量的引入货柜之前，不要忘了哦，子弹哦一包一包。哦，钢筋水泥一包一包。
哎、欸，你要怎么领啊？你要领咖啡豆，对不起，可能在最下面。
对，然后，
嗯，
然后空军有空军的东西， 海军有海军的东西，陆战队的东西，
嗯，
陆军的东西，然后炮呢各个口径不一样，然后所有的食物，对不起，这是空军的火腿，对不？这是海军的火腿，运输上非常的困难，而且越南的天气跟美国是相当不一样的。
嗯，
那他们在分门别类的时候，其实碰到相当巨大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在没有货柜的情况下必须要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我这样看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是灾难性的。他们要在靠近海口的地方，那个船呢就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放下去驳船，然后驳船再包开到这个港口，然后再上去给人家认领，一包一包递上去，一包一包递上去，你会觉得很像在救灾，你知道吗？这台风过去要救灾，但是非常的混乱。那你要打仗这样是不行的，他们就突然发现这样是不行的，这一定会打败。要么就是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然后呢没有东西吃还算好事，你如果那个炮弹来了没有地方躲，这个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发现这样后勤绝对会打败仗，他们就赶快回头让华盛顿找解决的方法。那华盛顿就找了几个民营的业者，从当时的冲绳，然后呢从当时的菲律宾跟从当时的南韩来找解决的方法。他们一方面在金兰湾这个地方盖一个新的深水港，然后专门由美国人来运补，因为呢如果在原来的港口的话，越南人管很容易造成偷窃。我刚才讲到偷窃，因为在散装的时代偷窃东西太容易了，我夜黑风高我拿一包咖啡豆走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对，
他们一方面盖好一个新的深水港，然后呢从当时的冲绳开始接补越南的物资。为什么是冲绳呢？因为那个时候你看1970年的时候，其实应该跟台湾的关系应该已经开始有变化了，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
对，
然后呢所以他们选择了冲绳。
然
后那些货架，那些货柜，民间业者实验的货柜要怎么补强，怎么结构，怎么确保，找韩国的工人到当地来施工。其实在越战的时候，其实韩国有派出军队在越战帮忙执行任务。对，所以这点其实看得出来当时的国际关系。我刚才讲到三个点，冲绳、韩国还有个点，菲律宾。菲律宾会出一些物资，因为菲律宾盛产物资嘛。然后同时它也有港口，它有美军，我记得当时叫做苏比克湾吧。
对，苏比克。
对，所以它透过这三个点，你看好像没有提到台湾的角色。
没有。
然后冲绳呢，冲绳的角色是什么？冲绳的角色是从加州奥克兰过来的运补船。先在冲绳全部确定了之后，这一船要装什么东西，然后运到越南。那以前散装的时代我讲了嘛，你看这是空军的火腿，这是海军的火腿，为什么？因为他们通通堆在一起，而且长得都一样。
对。
可是如果用货柜的方式去直接把这个货柜
标示一下，
标示出来的话，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不会有长得一样的问题，也不会有上下困难的问题。你想想看哦，海军的火腿为什么要被堆在下面？陆军的火腿为什么可以被堆在上面？对不对？为什么是陆军先上岸？所以这些问题如果透过货柜分门别类，很清楚啊。以后陆军就用红色，海军就用蓝色，空军要就用绿色，
这样管理也方便多了。
对，它这样标示，而且上下非常容易，空军的东西直接调走，海军的东西直接调走，省去了那个整个运输中间后勤的效率的问题。对，
这个货柜就是 box 的概念， 对不对？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 box 概念，你就可以做这样的组织跟这样的管理啊。
是。
不过听说这个 box 的出现，货柜的出现，也是个意外啊。
对，我觉得是一个意外。我可以先跟大家剧透一下是什么样的意外。其实我觉得这张这个它叫做卡车司机哦。
对。
卡车司机这张它非常的精彩，真的非常的精彩。它讲述了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一个美国商人，他怎么变成富有，甚至他后来参与改革了这个越战后勤系统的运输。其实哦，他本来根本不是要做货柜，他是意外发现货柜的。怎么说？他本来的想法是这样，他本来做的是卡车货运公司的老板。他觉得说那个时候啊，因为美国在打完二战之后，船都变得很旧生锈了，都没有人要做航运，所以呢航运非常的便宜，因为大家都觉得陆运就够了，美国经济公路很多啊，或者是铁路，没有人要做海运。但是他反而觉得这样子海运会变成他很大的一个竞争者，因为那些航商哦，看起来都这样摇摇欲坠，没有错，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们接不到订单，所以他们出的价钱都很低。假设有一艘船从比如说美东出发，从新英格兰开到南部的休斯顿，他用很低的价钱，说不定他可以开很快啊，那说不定可以跑得比卡车还快，那他就会用他比较大的船来威胁到我的卡车。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他应该要去拿下一家航运公司， 来作为一个联盟啊。当时卡车做卡车的，航运做航运是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对，这真的是关键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分享更多。好，我们持续跟老周来聊聊这本书，聊一聊啊。其实货柜的一个出现，我们刚刚讲过是一个意外。然后我们刚刚也查那个老板，叫麦克连，对不对？
麦克连，
对对对，他本来就是能够结盟，我才能够海上结合陆上啊，我才能够赚到啊，不然你发包给谁，我也赚不到。
对对，他精彩的故事后半段哦，就在于说他真的用一个很巧妙的财务的手法，他们叫 LBO Leverage Buyout，用融资的方法去拿下了一家航商，同时呢又继续经营卡车货运。以前这样子是会被控告垄断的，但他透过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去避开了这个诉讼。他拿下了这个航商之后呢，他就想到以前的这个路上的这个拖车嘛，没有货柜车，你可以想象一下，把货柜拿掉，以前有这种拖车，本来就存在的。他那个时候是想，他把整个拖车连同上面的货物用吊车直接吊到货轮上，然后呢货轮上面就堆满了没有车头的拖车本身，然后呢就可以快乐的出航哦。那可是他忽然发现说这样很卡，因为每一个车都有悬吊系统嘛，有轮子，那轮子本身卡车的轮子很重啊，
对，
航运又不能超重，它跟卡车不一样，它如果超重太多会沉下去的，他就发现说这轮子很讨厌，载满了货物之后，它其实吃掉了很多这个重量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突然他就一直这样子像王永庆一样不断的在精算成本，他就突然发现，如果把悬吊拿掉，把轮子也拿掉，剩下这个拖车这个车体本身，连同货物，有没有搞头？好像有搞头，但是这样子风吹日晒雨淋又太危险，那我给他加个屋顶好了，就这样子想出了货柜这件事情，他怎么参考呢？他是参考以前有那种木质的车壳，木质的柜子，它本身像是半露天的，它用一个类似立方体的方法，但是你是看得到的，是还是暴露在空气中，把货物放在里面。他就觉得这样子不安稳，我们如果把木头的东西覆盖外面一层钢皮，然后里面支撑还是木头，这样子就很方便啦，又保护，然后不会曝晒到风吹日晒雨淋，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东西这个钢壳木骨的这个东西放在拖车上面，拿掉轮子，拿掉悬吊，然后因为是立方体，所以可以堆在一起
哦。我觉得这个发明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对
对，你说经济要起飞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马换到有轮子了，对不 对,
对，
然后让汽车可以跑得更快，
速度更快了。
对，可是现在它的货柜是要把轮子拿掉，堆的货可以更多了。
对，所以
好神奇啊。
所以它可以有效的什么？有效的减少路上的损失，
对，
风浪上的损失。
对，我们现在看很多事情都理所当然，可是如果你想他那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我就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也就是1960年代，距离现在大概也就是我阿公小的时候的那个年纪。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是现在我们都觉得货柜很正常啊，长荣老公司，其实不是。
对，
他出现也不真正繁荣也不过是最近这三五十年的事情，所以他发现说这样子这个钢皮木骨的这个结构，他们叫 container， 可以堆在一起，哇！他真的觉得他发现新大陆了，
而且是钢皮木骨，到现在还是吗？
到现在就是整个就是钢壳
哦，就钢壳了，
结构更加强固了。而且像刚才我提到，韩国工人到越南帮美军做什么？他就是把那个钢皮木骨的船壳更强化，因为可能回程因为来的时候重嘛，每一个货柜都装满东西，船吃水比较重，整个船可能比较稳。但是回程如果是空的话怎么办呢？回程是不是就很容易晃动啦？像我们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因为一些剧烈天气的关系，有一些货轮在远洋航行的时候，直接几百个货柜全部消失在海上，因为它一个晃动，那些货柜就甩出去了。那求偿无门，这真的就是天气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情况要怎么避免呢？就是钢壳要强化嘛。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也不断的刺激钢铁业的发展。其实台湾有一家公司做货柜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春元钢铁。春元钢铁做货柜很多年，那个还有货柜那八个角，他们叫钢角，就接缝的那个地方强化的那个结构叫钢角。春元钢铁是台湾做货柜一个非常专门的业者，其实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他也应该发了吧？
对，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在货柜上面，其实大家争相的投入。你看 过去这一年三大行商全部都买了一大堆货柜，对不对？
对，
他也不是立刻能交货，他就绝对是要排程，
对，要排队的。
对，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可堆叠这件事情实现了以后，行商才发现哇，这个赚大了，因为他要承担风险。 可是一趟船出去，如果塞的货柜又只有少少的，每盒啊货越来越大的货轮就出现了。所以那个什么长四轮上次塞住运河那个，然后那个最近刚刚通过运河，然后前阵子出航，从台湾出航那个叫长帆轮吧，
对
长帆轮我记得是24000个货柜，
是
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大？
我们看到照片
可堆叠，
我们看到就是长帆轮，
对
对对，模范那个帆，
对
对
对，因为它可堆叠这件事情实现了。以前都是什么？以前都是散装轮嘛，就是堆在一起啊，分门别类堆在一起，
对，
然后
散装嘛，
要先下去的放最上面，然后呢最晚到的放最下面，
所以很难想啊，就是一万多的这样堆堆堆，一包一包堆，
没有办法嘛，因为会晃动的话，你会砸在一起，砸在一起下货真的是一个悲剧了，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如果咖啡跟木材拉这会一边嘛，对，所以这件事情可堆叠实际，而且分门别类。可堆叠又分门别类，它透过商标烙在这个钢壳上面，哇，彻底改变了这个工业。所以为什么他说the world is smaller？ 因为它速度可以更快。对。
这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那个造船的要另外订，然后呢，货柜也要另外订哦。
对。
不是说你今天打了那造了船，然后连货柜一起是分开订的。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长荣怎么样从散装到货柜轮，而且越做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持续跟风传媒的周启源，那么老周来聊一聊了哈，就是我们看到了有的货柜，然后你造了大船，然后你就发了，所以后来长荣海运好像都在做货柜轮，对不对？
对，长荣海运我记得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开始做航线，我记得第一条航的路线应该是远东到波斯湾，70年代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就波斯湾有什么生意，但他就是在这样子严格的成本管控、流程的管控，然后准时、快速，然后成本合宜的情况下崛起，然后后来我记得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第一次开辟了这个双向对开的环球的航线，也就是说我今天有一批货要到意大利，然后到英国，那但是下一批还是有货要到意大利跟英国的话，他能够实现是不是我往另外一个方向开，我先往日本，然后往美国开，然后把这两个地方的货先送完，最后到意大利。他在计算这个船期，就是后勤管理的计算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怎么算先后，他同时能够完成这个环球的航运，因为我在日本也可以上下，在美国也可以上下，然后我在不耽误意大利的客户的情况下呢，同时达成了这三个地方的需求，双向对开的环球航线在长荣那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举，所以他在70年代崛起，然后85年左右完成了这个航线独特的设计之后，我记得他在1987年股票就上市了。你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基嘛，所以他是先有像就像台积电一样，他先创造了一个模式，
对，
台积电的模式是专业代工，
对，
那长荣的模式就是专业的环球航线，那个时候亚洲还非常少
厉害耶，这个不输精算师啊，
对，除了这本书当中提到日本的 Mitsui 这个三井这个财阀这个三井集团之外，我觉得长荣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特别是他创办人张荣发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设计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对。
那长荣现在看起来他对于美东啦，美国东岸，你刚刚讲了哈，欧洲啊，这个美国美西，美东美西啊，他的这个运价都还往上调升嘛，所以很多人都看到长荣这一点。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货柜三雄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呢？
我觉得先不谈股价的话，你看那个什么达菲航运，法国达菲，然后德国的那个赫伯罗特，好像最近都说他们要暂时冻涨运价，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情况，因为你不可能无止境的往上涨，就没错啊，全世界只有你们30家有船，只有你们能够把东西运到对方手上，但你一直往上涨哦，我觉得真的会打坏大家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动涨其实是一个好事，也向大家宣示，就是说我如果每一家陆续假设都能够有这样子类似的表态的话，运价动涨了，其实我反方向解读，其实这表示说未来要跌也不容易，因为大家都说，里程碑就在这里了，我不会再往上涨，我对这个客户释出善意嘛，之前已经涨很多了，那我暂时不涨了，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不会涨了，但是 会跌吗？好像也不会跌。
嗯，
你想想看，一艘船要从下订单 到下水不是那么快的、欸、
对，
现在的船都是动辄都是好几千几万个 TEU 的、
嗯、
这么大的这个轮船，它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三十艘？
嗯，
所以这件事情，
而且轮船好贵耶，
超级贵的。
对啊，然后那个货柜也很贵耶。
对，
然后你打造下去，万一景气要是下来的时候，你看我养这些船怎么办？
对，我印象没错的话，这个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先生的岳父。
嗯，
包玉刚，
对，
包玉刚应该当年就是因为他投资了轮船的决策，刚、
嗯、
好碰到了景气的变化，
嗯，
所以一度出现了这个问题，
嗯，
对，当时包玉刚叫做船王嘛，
嗯，
所以轮船业它的特色就是超级景气循环股，
嗯，
它好可以好很久，
嗯，
但是冷也可以冷很久，
嗯、
你看我们且不提今年，我们2020年以前你有多久没有在看长荣的股价了、
嗯、
对，它沉寂相当一段时间、
嗯、
但它好起来也可以好一段时间、嗯、我印象很深的是大概在0203年那个时候，张荣发先生有订了很多船，
对，
那据你看0203年订船、
嗯、
然后真正景气爆发 BDI 涨到一万多点是什么时候？是0708年，中间隔了五年呢、欸
嗯，所以要很厉害呀，眼光要很精准、欸、
对，
你要能够预期它能够上来呀、啊。
所有新增的船的成本、人的成本，还有你原来既有的船的成本，全部都算在你的头上。
欸、所以是不是要在景气最烂的时候我去造船？可是景气最烂的时候去造船，我也会很害怕、欸
對，
我要拿那么多钱出去。
对，所以超级景气循环股，你看长荣，我们讲的都很容易啊。
对啦，
我们在股市讲的很容易。
对，
他们做决策的人真的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
嗯。
0203年那个时候是什么 ？SARS。
对，
如果景气继续坏下去呢、
嗯？
如果那个时候疫情像现在呢？
嗯、
哇塞，那些船怎么办？
对
对，所以这个决策，我觉得第一个他要承担风险。
嗯，
那第二个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并不是建议大家现在不要买或是要买，你可以回溯看一下你现在要买的理由是什么。
嗯，
对，那它运价会继续涨吗？还是说它的这个整个供应会继续更多吗？那如果你、
嗯
不看好，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做空。很多人、看不惯股价涨这么高就去做空，我真的觉得看空跟做空是两件事情、
嗯、
你可以看空它、
嗯、
但你要做空的话你随时都要注意，这对一个上班族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欸、真的、啊、做空其实我觉得你要盯着盘看啊，
很累耶，真的很累，我觉得有必要吗、
欸、这点你倒是跟我们大帅的那个个性还蛮像的呀，
因为你看不惯他、啊、你是有多少钱可以把他打下来、
嗯、没必要，
对啊，我觉得这没必要，
嗯，而且常常有很多人他其实手上有股票，然后又很想去空什么什么，我都觉得说你这样会神经错乱、欸、
对，
嗯，
你会觉得你就是你他会觉得他是这个某个 fund manager，
嗯，
对啊，但你超多少钱你在这边做空你不觉得很可笑吗？这是浪费时间的一种举动，你去陪家人不是都很好吗？
嗯，
对啊，
哎、欸，那长荣、万海、还有
阳明，
对，如果优先顺序你会怎么排？
优先顺序哦，
嗯，
我个人
价值，
我觉得长荣价值比较大。
对呀、啊，对、啊。
第一个，它还是民营业者，
对，民营业者。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体质还是比较好的，
嗯。
然后它整个航线、啊，
万海不是民营业者吗？
民营业，但万海、啊、我记得是近海为主的、
哦，
对，它也有远洋的航线，但好像没有长荣那么多。
对对
对，那阳明的话，它毕竟是关谷，我觉得它经营效率可能还是没有长荣来的出色。
嗯，
对，我觉得长荣的体质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嗯，
对，
民营企业还是效率高了。
对，而且整个经营效率，我个人的感觉了。
嗯，
看起来长荣还是比较厉害一点。当然，其实现在三家，我觉得股东人数都非常多，所以其实你好像买哪一个都差不多。那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出去一条船回来两条船嘛，因为赚一倍嘛。对啊，因为他现在运价太贵了，然后出去一条回来两条嘛，就是好像买一送一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拼命要做轮船了。
哦、oh, ，好，我们今天从一本我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从一本我觉得有一点点闷，但是你把它看下去是很好看的一本书，然后
真的有点闷，老实说，
对，有点闷，对，你可以慢慢看呐、啊，在假期期间慢慢看。可是呢，你听老周讲，你就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味，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我们也把《货柜航运》这本书贴在粉丝团，非常谢谢我们周启源老周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
谢谢大家。I like you.